接下来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来。以西结书我们今天继续看十六章，我们十六章上次我们只讲到前面而已。好，那我们继续的从这个二十三节开始读，十六章的二十三节，我们把十六章先读完。好，
第十六章二十三节，你行这一切恶事之后，主耶和华说，你有祸了，有祸了，因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都行淫乱。
你也和你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跟加增你的淫乱，惹我发怒，因此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你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比，你仍不满意。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事都是不知羞耻，尽你所行的，可见你的心是何等软弱。
你在一切事口上建造圆顶花楼，在各堆高台，你却藐视赏赐，不像敬你。哎，你这是你的妻呀、啊！你可接外人，不接丈夫。凡妻女是得人赠送，你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为若他们从四围来与你行淫，你行淫与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你不赠送人，人并不赠送你，所以你与别的妇女相反。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
谢谢。三页。好，开始念。主耶和华如此说，开始。对，你这儿。主耶和华。三十六，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仅泄了，你与你所爱的行人露出下体，又因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就要将你一切相关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集起来，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的下体露出，使他们看见了。我也要审判你，好像官长审判淫妇和流人血的妇女一样。我因愤怒记恨，使流血的罪归到你身上，我又要将你交在他们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圆顶花园，毁坏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取你的华丽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多人来攻击你，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透你。
四十一节，用火焚烧你的房屋，在许多妇人眼前向你施行审判。我必使你不再行淫，也不再赠送女人。这样，我就主席向你发的愤怒，我的记恨也要离开你，我要安静不再怒，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在这一切的事上向我发烈怒，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头上，你就不再贪淫，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凡说俗语的必用俗语攻击你，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是怎样。你正是你母亲的女儿，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正是你姐妹的姐妹，厌弃丈夫和儿女。你母亲是赫人，你父亲是亚摩利人。
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左边。你的妹妹是索多玛，她和她的众女住在你右边。你没有效法他们的行为，也没有照他们可憎的 事去做，你以为小事，你以那为小事，你一切所行的倒比他们更坏。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你妹妹索多玛与她的众女尚未行你和你众女所行的事。看哪、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住困苦和求的手。他们往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
撒玛利亚，你有犯你一半的罪，你行可憎的事比他更多。请你的姐妹因你所行一切可憎的事倒显为义，你既断定你姐妹为义，就要担当自己的羞辱，因你所犯的罪比他们更为可憎，他们就比你更显为义。你既使你的姐妹显为义，你就要报愧担当自己的羞辱。我必叫他们被侮辱的归回，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你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归回，好使你担当自己的羞辱，并因你一切所行的使他们得安慰，你就报愧。你的妹妹索多玛和众和他的众女必归回原位，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你和你的众女也必归回原位。
在你骄傲的日子，你的恶行没有显露于先，你的口就不提你的妹妹索多玛，那受了凌辱的亚兰众女和亚兰四围非利士的众女都恨恶你，藐视你。耶和华说，你贪饮和可憎的事你已经担当了。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这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的，我必照你所行的待你。然而我要追念在你幼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定永约。
你接待你姐姐和你妹妹的时候，你要追念你所行的，自觉惭愧，并且我要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却不是按照前约。我要坚定与你所立的约，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念，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那么第十六章呢是整个上帝在用一个观点去讲到以色列上帝百姓的背约，违背他们跟神所立的约，所以他们背弃跟神所立的约。那么在当中呢上帝并不是在一个上帝跟人的立约并不是一个平等的约，知道吗？所谓平等的约就是平等的位置上立的约，因为神是神，对不对？是一个特别施恩典的约，是人根本没有资格跟上帝立这个约，而是上帝把人特别拣选出来来立这个约，来立。所以他是针对一个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作为，然后以这个特别拣选的作为为考量的，为考量的那么再来跟人来立这个约。所以上帝把他拣选出来，所以第一节开始就用一个讲到说，以色列民呢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儿，对不对？然后呢是弃婴，是被抛弃的是几代也没有断，然后呢也没有用水洗也没有用盐撒，也没有用布包裹，是一个已经被废弃掉的婴孩。上帝把他怎样？把他从一个完完全全被废弃，他也不可能自己救自己，对不对？然后上帝把他们把他带出来，然后把他养大，给他装饰，然后呢把金链金耳环什么样好的都给他，最后也给他王后的尊荣，是不是？这里就是讲到他是最卑微的民族，最弱小的民族，上帝把他拣选来成为上帝自己的子民，那么上帝自己带他们， 自己给他们迦南地，自己给他们各样的美好，让他们知道给他们的话，给他们的约柜啊，给他们一切啊啊神做他们的神。好，所以这就是神赏赐给他们的。好，然后呢，但是他们却不纪念啊，上帝把他们从一个死的处境，一个完全无有的处境，那么赐给他们一切的尊贵跟华美，反而呢，当他们开始好日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恶事了，哦，他们就开始啊，开始在当中啊，开始啊行淫乱。所谓行淫乱，就是放弃跟上帝啊的那一个关系啊，特殊的关系，知道吧？哦，那一个以神为耶和华为神的那个特殊的关系，反而跟这些啊邻着的外邦一样，去拜那些偶像，知道吗？哦，上帝讲的被约讲的主要就是这件事。好，那我们啊想一个要紧的事，神对以色列人讲一句话，在出埃及的时候，他说：“我把你们如像老鹰背在翅膀上，对不对？带来归我。”然后上帝讲一句话：“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要记得哦，这个就是拣选，知道吧？拣选就是专一的。上帝说：“我要做你们的神。”这一句话其实可以思考，上帝是不是所有一切的神？那为什么要特别讲我要做你们的神？难道上帝不讲这句话，他就不做以色列人的神吗？你们说，上帝不管说不说，他是不是都是以色列人的神，也是所有人的神，对不对？好，上帝又说我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什么？子民。那上帝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不是吗？不管他愿不愿意都是，对不对？所以上帝为什么特别这样说，就是讲特别专一，拣选的意思就是我把你特别分别出来，特别分别出来归我，知道吧？其实万有都是我的，懂吗？但你们是特别归我，这个叫圣洁。好，记得圣洁的观念是这样哦，万有都是神的，没错吧？但上帝说你特别归我，了解吗？这个叫圣洁。所以啊，圣洁的观念呢，是一个专一归神。你还是你，但是你专一归神。比如说立位人还是人，对不对？那上帝说哎，你要归我。亚伦还是亚伦，但是上帝说我让你当什么？祭司。你特别的，拣选的意思就是专一归神，你是特别的，上帝特别拣选的。所以神是所有万有的神，但是他说以色列人特别，这个叫拣选，知道吧？神爱世人，对不对？但是拣选是什么？是特别把它分别出来。神说我爱雅各，有没有？那神就不爱以扫嘛，神也爱，知道吗？但在这两个人身上，上帝特别把雅各怎样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所以以色列就是特别，上帝分别出来，使他们可以专一归神。所以上帝对他们讲的就是，除我以外你们怎样不可以有别的神，对不对？那神是万有的神，但万有不会只有神一个神，知道吧？万有还会找很多神，了解吗？用人就好了，人不会只把耶和华神当神，人还会找很多什么偶像，人还会制造很多偶像，对不对？哦，所以这就是淫乱。以色列人就是学着外邦人的心，那么照着外邦人的方式，不照着神所要的去敬拜神，去归给神，这就是前面讲的淫乱。23节，你行了这一切的淫乱以后，你有祸了，你有祸了。上帝说有，为什么？24节，你为自己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圆顶花楼高台都是当时 用来这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然后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公开的，公开的。那么呢，然后你再接上啊，到高台，所以你的美貌就变成可憎的，跟路过的多行淫乱。所以上帝把拜偶像这件事情呢，其实就跟一个人行淫乱是怎样一样的，知道吗？是一样的。所以呢，他说你跟过路的行淫乱啊，你跟这个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乱，惹动神的愤怒，就是他们去拜埃及的神，是不是？啊，那我们前面看到以西结，他们不是有拜日头吗？对不对？除了拜这些外邦的偶像，还拜，所以上帝说，我就伸手攻击你。好，这个是讲到出埃及的时候，啊，其实这一段话主要是讲出埃及，他们啊效法埃及人做什么？金牛犊有没有？这金牛犊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你知道吗？金牛犊在出埃及的时候出现过，对不对？你知道南北国，北国一开始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他怎样？他做两只金牛犊，有没有？一只在旦，对不对？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的伯特利，对不对？然后跟以色列人说什么？啊，你们就在这里拜就好，有没有？哎，怎么隔了一两千年，人的心还是金牛犊？你有没有发现啊？怎么总是用金牛犊去代表神，有没有？啊，你说啊，那时代的人这样，现在人呢？
也是啊，华尔街有一，
对，华尔街就一只，他不敢用金的，用铜的，对不对？其实你把它擦亮的就是金牛犊。牛，对，就是马门，知道吗？其实这就是这个耶稣讲，你们不能，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有没有？其实金牛犊过去一直到现在没有变，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埃及。然后再来，上帝说我攻击你，把你的粮食拿走，就让你饥荒，让你啊被抢夺，那你还是不听，又把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你就众诚意。这就是士师时代，他们在士师时代不是常常被欺负吗？那有没有变好？士师记我们看得很清楚，日子苦了就怎样？
求告神。
好了就怎样？
拜偶像。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循环，就是人就是日子好了就是拜马门，知道吗？啊，拜马门啊，上帝管教了啊，又赶快归向神，然后日子好了啊，又拜马门，其实就是反复循环。然后28节啊，管了半天没有用了，到列王时代他们又跟亚述，知道吗？然后不过了，到了南国又跟加勒底，就是巴比伦，意思就是总是跟这世界怎样一样，总是跟这是一样，追求的就是世界的荣华，追求世界的荣华。所以魔鬼当时试探耶稣，最后就说我把世界荣华给你，对不对？其实我们会常常讲，哎，我们没有拜偶像啊，但是严格说来有，因为我们追求的是什么？世界的荣华，那就是偶像。好，30节，那么上帝就继续讲，你行这一切事，都跟那个不知羞耻的妓女一样，但是呢，你连妓女都不如。下面要讲的是这个，他说你的心是何等的懦弱，懦弱就是这个字是啊，懦弱还不是讲到很坏，其实他就是说你啊，你在这个不知羞耻上是那样的不知羞耻，知道吧？因为你呢又不像妓女啊，妓女呢啊把自己倒贴给，哎，不是的，把自己送给人，还拿了什么？还有钱收，对不对？你不是，你是倒贴，简单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这样，那妓女是得人赠送，啊，你呢反是倒赠送，你要爱的人贿赂来跟你行淫的， 就表示倒贴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你怎么会到这不知羞耻到这个地步啊？那就后面就讲啊，连妓女都不如啊，妓女还不一定，他或许为了生存，为了怎样才去做这个事，但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啊，这里就是讲一个要紧的事。就是说我们是从世界中被分别出来，知道吗？我们基督徒记得哦，我们是从世界被分别出来，但如果我们回到世界呢，就是变成这样，如果我们不脱离世界就是这样，不脱离世界，不跟世界有别，我们就是一个淫乱的。所以三十五节他说，你这妓女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他说你的污秽显露出你自己的一切的败坏来，然后呢，你把你自己的尊贵啊，都给污秽掉了，所以他说怎样？他说我就找你，我就要把你那些喜欢的，甚至恨你的，全部聚集来攻击你，知道吗？你居然这样子要跟世界在一起，我就让世界来怎样攻击你，我就让世界来攻击你。让世界都来攻击你，然后呢，让你自己的羞愧全部都显露出来，我会审判你，像审判淫乱的人一样，像审判杀人的人一样，然后我把你交在这些啊恨你的人啊，你所爱你的人啊，你认为你爱的人手中，然后把你所有的华美啊，你的衣服，你的宝器全部都撕掉，让你就变成赤身肉体，然后用火焚烧你，然后让你变成极其的卑微，最后你要送人也没人要，知道吗？最后这一文不值，当你都一文不值了以后，上帝说我的愤怒就会止息，意思就是你又回到原来，像一个被废弃的婴孩一样，知道吗？上帝说我的愤怒就止息了，我就止息了。所以这里就讲到啊，上帝告诉以西结的，为什么他要让最后南国整个灭亡，连圣殿也没了，圣城也没了，知道吧？因为上帝要让以色列回到什么？回到那个像弃婴的状态，知道吗？弃婴的状态，回到原点，回到原点，那上帝的愤怒又止息，意思就重新开始，知道吧？从头开始，从头开始，然后接下来就讲，就继续又讲，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啊，前面是讲他们这个以色列的啊，这个不向神专一所带来的败坏，那么后面就继续讲，又讲说他跟撒玛利亚跟索多玛是好像是淫乱三姐妹，知道吧？刚好是淫乱三姐妹，有没有？撒玛利亚是他的姐姐，索多玛是他的什么妹妹，那么中间这个是比前后更淫乱的，更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话。他说母亲怎样，女儿也怎样，然后他说你就是这样，你的母亲是赫人，父亲是亚摩利人，然后就从这里讲，就是上帝用一个很让我们很难想象的话去讲他，知道吧？讲以色列人，他说啊，你右左边是撒玛利亚，右边是索多玛，然后呢四十七节，你没有效仿他们的行为，照他们可证的，听起来好像好，不是，是说你比他们做得更坏，比他们更坏，比他们更坏。那么上帝讲这个话是什么？因为撒玛利亚那时候已经灭亡了，知道吧？索多玛也已经怎样？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上帝用这个题告诉他们，如果索多玛跟撒玛利亚都要遭受上帝这样的审判，那 南国呢？当然更没有办法逃离上帝的审判，对不对？所以四十九节，索多玛因为他们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好，索多玛当时是一个繁荣的城市哦，记不记得索多玛那时候罗德怎样挪移帐篷，有没有往索多玛去？为什么？因为索多玛是丰富热闹的地方，对不对？哦，你看这里讲的哦，都是粮食充足大享安逸的地方，所以罗德就往那边去了，对不对？哦，但上帝为什么审判他？哦，他是淫乱，他在上帝这里讲没有扶助困苦和什么穷乏的，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所以我们刚才读诗篇有没有看到，哦，一个社会里面有困苦跟穷乏的，那么你社会再富足，在上帝眼中都是错的，知道吗？你为什么可以富足？那是社会中还是有那么多困苦穷乏的。所以天使去的那一次只是证明这件事而已，证明他们不接待眼人，对不对？反倒要欺负他们。所以上帝就把他们除掉。然后五十一节，撒玛利亚呢犯的罪没有耶路撒冷的罪的一半，哦，所以他说如果要比较谁犯的错比较多的话，撒玛利亚倒算为义，知道吧？哦，记得不是他们为义，就是说比较起来，对不对？撒玛利亚考五十分，那南国犹大怎样，考得更差，对不对？哦，他倒先为义，哦，你要更羞愧才是。哦，但五十三节上帝就特别讲了，其实前面就是讲到在上帝的眼中，哦，啊，耶路撒冷岛本来就应当比其他周围国家要更符合上帝的心意，本来就应当比撒玛利亚更符合上帝的心意，对不对？因为上帝特别恩待他们更长的时间，哦，圣殿在他们当中，圣城在他们当中，是不是？哦，那么上帝也给他们先知，给他们话，什么都有，是不是？又保留他们在北国灭亡之后，又保留他们一百年，所以照理说他们应当更谨慎，是不是？反而没有，反而在同样的啊，在那里败坏，所以这就是啊，上帝对他们施行的一个审判。不过五十三节开始讲，五十三节讲啊，上帝的目的不是只要审判，知道吗？上帝的目的呢，神的管教的目的是要人归回，知道吗？不是让人气绝，了解吗？因为还不知道末日的审判，知道吗？末日的审判就上帝就不要了，懂吗？所以这里就是讲我要叫他们被掳的归回，就是上帝说如果有一些人还像索多玛，上帝希望他们归回，有些人还像撒玛利亚，上帝希望他们怎样归回，知道吗？所以同样的，哦，同样的，那么呢啊，这个你啊，索多玛会归回，撒玛利亚会归回，但是你将来你都要被藐视，哦，那么跟这个啊附近的，不然是亚兰的，是腓力士的，都会藐视你。那藐视的部分是什么？其实后面就会讲，上帝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归回，知道吧？不是气节哦，不是气节，还是要希望能归回，知道吗？所以五十三节开始讲的这些话，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要他们归回，归回，回到原来的，归回到原来的。所以上帝说，我让你担当你所有的羞辱，让你担当一切的苦啊，让你受一切的刑罚，都是因为五十九节，你轻看誓言，背弃盟约，知道吗？哦，轻看誓言，背弃盟约。所以人神面前最重要的是盟约，知道吗？哦，在上帝面前立的盟约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知道吗？哦，记得，哦，耶稣要被基遍人骗，只能怎样 只能接受哦，哦，不能说我是被骗的，知道吗？所以在上帝面前立婚约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既然立的就怎样，就是你只能相信上帝的，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你只能相信上帝，我不是说啊，一个基督徒啊，这个婚姻要一定要怎样一定要怎样，不是这样说，法律上有法律上的规定，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要相信，因为被约是上帝在掌权，知道吧？上帝在掌权，哦，所以上帝说我一定会这样，但是呢记得后面六十节，然而，好，但是盟约是这样子。盟约呢，因为盟约的中保是神，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中保就是保证人，就是你两个人在上帝面前立的约了，谁做保人？啊，其中一个人败坏了，那怎么办？神护者，你知道吗？这个是你来上帝面前立约，你还要觉得说哇，这个我就要好好遵守，对，哦，你就要向上帝护者，也对，对不对？但不要忘了，上帝没有置身事外哦，他不是说好，那你们立完约，你们都要护者哦，哦，你不护者，我就好好修理你们。上帝是这样吗？不是哦，他是这样，但不是。只有这样他会怎样，他说做不到的谁护着？上帝护着，你知道吗？这个才是盟约的恩典，知道吗？你说啊，对方对你怎样怎样，对方对你怎样怎样，对，没有错，都会有，但最后谁会给你恩典？谁会补偿你？神，知道吗？所以盟约有一个特点，知道吗？上帝不是只是为了审判，不是只是为了管教，不是，他是为了施恩典，知道吗？所以六十节就是，你既然立了这个盟约，上帝说这个盟约就是他会一直纪念的永约，他不会忘记这个约，他们会一直纪念。所以呢，你的姐姐你的妹妹，好，哦，你就要追念你所行的，当你自觉惭愧的时候，我就将他们赐你为女儿，哦，不是按着权业，你知道吗？本来是姐妹，现在变成什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知道吗？啊，当这个他上帝并没有说你的姐姐啊，撒玛利亚妹妹索多玛啊，他们啊变怎样怎样以后，那我就让他们变成上帝的孩子，有没有？没有，是因着你哦，是因着你哦，好，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做事情的次序，知道吧？好，以色列人是上帝选的，知道吧？所以福音一开始传一定先传给什么？以色列人一定先传，只是以色列人拒绝才会转向什么？外邦人，对不对？可是当外邦人全家都数目满足的，以色列就要全家怎样得救，又转回来，有没有？又转回来，哦，所以上帝在这里讲，哦，也是一样，哦，虽然我曾经弃绝撒玛利亚，曾经弃绝索多玛，对不对？其实撒玛利亚索多玛讲的就是世界的万民，知道吧？但将来当我们归向上帝的，那么神也要借着我们使万民怎样归向他，知道吗？哦，我们本来跟他们是姐妹，现在他们就变成儿女儿，哦，不是根据前约，乃是根据什么后约，知道吗？好，所以这边上帝就讲了，将来有一个约，这个约呢不是只给以色列人的，而是给什么万民的，哦，给万民，这样知道吧？给万民，给所有的人，有一个约，不是照着全约，是将来神给的赦免的约， 赦免的约是给万民的约。那这个就讲到前面上帝已经讲了，讲到一个我会赐给你们一个合一的心，有没有？把新的心新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是不是？这叫合一，就是本来你是以色列的，你是耶路撒冷的，你是跟撒玛利亚是分别的，对不对？你跟索多玛是什么？分别的，现在变成什么？合一的心。这是我们前面十一章讲的，十一章讲的上帝会赐一个约，是造一个合一的心。其实他讲的就是讲到，那么就是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讲，就是福音要临到万民，知道吗？万民都有这个机会借着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上帝说这个约上帝会建立的，从以色列的旧约变成一个借着耶稣基督所立的什么新约。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讲旧约会渐渐过去归于什么无有，对不对？因为他被新约怎样取代了，取代了，这赦免之约。所以这时候你当以色列人才会自觉羞愧啊，自觉羞辱，那么在上帝面前呢，他们才是真正的悔改，知道吧？好，所以六十到六十三节呢，就让这个以西结先知有个盼望，知道吗？因为你想以西结先知呢，听到上帝就是说我一定要惩罚这一群百姓，我一定要把他们啊整个全部赶到外邦去，他们一定要灭亡，留下来的啊都要灭亡。那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对不对？但是前面也就讲了，将来有个新的心要赐给他们，对不对？好，那这里就让他知道有一个新的约要怎样要建立起来。好，所以前面的十六章就是讲到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上帝虽然跟人立约，人仍然是被约的，知道吗？好，上帝用以色列人来讲一件事情，不是只有亚当被约哦，亚当被约，人会觉得说上帝啊，你就造了伊甸园，然后就给他一个约定不可以吃，对不对？好，但是上帝又拣选以色列人说，好，那我就选一个民族，你们看好人是怎样，我好好的把他从一个一无所有变成丰富，对不对？什么都给他好，什么都帮助他，什么都尊荣都给他，可是最后呢还是被约，知道吗？一再的被约，一再的被约。所以到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旧约就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无论上帝怎么努力怎么用心，人仍然是被约的，这样了解吧？这个叫罪人，知道吗？罪人就是这样，就是总是在信心上面信不过，信不过就是最被约的。好，那么这是讲到啊，人违背了跟上帝的约。那么十七章呢，我们接下来读十七章就要讲到，人只是违背跟神立的约吗？不，人仍然会违背跟人立的约，知道吗？人只要看到眼前的好处就会怎样违背跟人立的约，知道吧？好，那我们来读十七章。
这葡萄树所栽种的，扔向这鹰弯腰。
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之子，结果成为佳美的葡萄树。你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因岂不拔出它的根来，剔除它的果皮，使它枯干，使它的嫩枯干了吗？也不用大力和多名就拔出它的来。葡萄树虽然栽种，岂能发旺呢？一经东风，岂不全然枯干吗？必在生长的过程枯干了。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对那悖逆之家说，你们不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吗？你要告诉他们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将其捐王和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从以色列的宗室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并将国中有势力的人掳去，使国逼为不能自强，唯因守盟约得以存立。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骡名，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的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
他轻看向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他立他做王的王的今天。敌人如垒灶台，与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率领大军本和大权众，还是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既轻看指着我起的誓，背弃指我所立的约，我必要使这罪归在他头上，我必将我的王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王国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必要在那里因他干犯的罪刑罚他。
他的一群队还逃跑的都比倒在刀下，所剩下的也必分散四方。你们就知道说这话的是我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香柏旧梢移去栽上，就是从近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树在其下，就是树在枝子的荫下，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百树高大，千树枯开，多树发旺。我耶和华历史中也如此行的。
好，第十七章呢，就是讲到他们背弃的跟人所立的约啊。那么前面就讲到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蛮有意思的，就是他说有一个大的鹰。那么呢，非常大，羽毛丰满，彩颜色非常的鲜艳，来到黎巴嫩，黎巴嫩就是讲耶路撒冷啊，然后把香柏树的树梢就折去了，然后雕到贸易之地买卖城，贸易之地买卖城就是巴比伦啊。那么圣经用贸易之地用买卖城就讲巴比伦，巴比伦在启示录就是讲这世界，知道吧啊。这世界就是贸易，就是贸易做买卖，所以你现在打开新闻都是做贸易做买卖。然后呢，就把以色列的那个枝子栽于回田，然后插在大水旁，就让它重新长，然后它就从一个小的葡萄树慢慢长。然后呢，它一开始是在鹰的照顾底下，也转向这个鹰，然后这个树就越长越大，然后又有小枝子发出来，这时候又来了另外一只鹰，然后呢也是翅膀大羽毛多，但是没有像前面那一只那样 还有不同的彩色，知道吧？哦，然后呢，这个葡萄树就呢，哎，转头了，哦，本来是前面那一只鹰照顾它，对不对？它现在又转头转向新来的这一只鹰，哦，那么呢，它希望这个新来这一只鹰呢，能够浇灌它，哦，然后呢，让它可以成为好的佳美的葡萄树。然后第九节，主耶和华说，这样这葡萄树岂能发旺呢？先前的那一只鹰不是起来把它的根拔出来，把它的果子吃掉，然后把它的叶子都使它枯干了吗？哦，这样两只用两只鹰，对不对？哦，一个先前的鹰，一个后面的鹰。先前的鹰就是巴比伦，后面的鹰就是什么？埃及。他说后来先前的鹰过来，他不需要大力，不需要太多人，稍微用一点力气就把它摘起来了，就好像东风吹过来一样。东风，记得东风是从沙漠来的热风，知道吧？热风一吹过来，葡萄树就怎样枯干了。好，十一节，上帝说，好，我就解释一下，他自己讲谜语，自己做解释，知道吧？神蛮有意思的，耶稣也是对群众讲这个比喻，对不对？然后这门徒就解释的，他说你要告诉他们意思是这样，你先讲这个比喻，他们说那什么意思呢？那你再讲这个是这样子你直接讲意思的时候人不想听，知道吗？记不起来。但是你先讲故事，人就怎样，人就想听嘛，到底这些故事是什么意思，所以他至少怎样，有听到了，至少有听到，知道吗？所以拿单对大卫也是这样，对不对？要跟他讲你做错了，这个不一定容易听，给他讲个故事，大卫就先听了，对不对？因为故事跟我好像没关系嘛，所以以后有些重要的话孩子不想听，你要怎样，你要想办法讲故事，你要讲故事，他就说那你讲这故事什么意思呢？那你就可以解释。好，他说巴比伦王曾到耶路撒冷，这就先前的那一只鹰，把君王首领带到巴比伦去了，就是把他的树梢拧走了，知道吧？然后呢又娶一个人跟他立约，这就西底家王，知道吗？最后一个王西底家，然后跟他立约，然后呢要他发誓，所以有势力的都挪走了，他国家低微不能自强，他只有一个跟巴比伦王立约，然后发誓，发誓当然在神面前发誓，对不对？然后他如果他只有守盟约得以存立，了解吗？就是他只有接受巴比伦王的照顾，对不对？但是他这个葡萄树开始长起来以后呢，他就不满意了，是不是？他就想要找埃及的，所以十五节他就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去找什么？埃及，跟埃及要马匹，要那些佣兵，知道吗？因为他国内的兵不够，对不对？所以去埃及找马匹找佣兵，他这样能够通通吗？他只是靠外力，对不对？他被约的能够逃脱吗？所以十六节他轻看原来跟巴比伦王所立的约所起的事，所以神说他必定死在巴比伦王的监督。所以基底家最后眼睛被挖了，对不对？被带到那边去，那敌人筑垒造台，那么呢打仗的时候要剪除多人，那法老有大军队，有大群众，有，可是能帮他吗？不能，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又想要自己找机会翻身。所以十九节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他轻看指的永生启示就是上帝是那一个掌管万有到永远的，他说他轻看我所起的指着我所起的事，背弃指着我所立的约， 所以我使这罪归到他的什么头上。所以在上帝面前立约是蛮严肃的事，知道吧？哦，不要背弃这个约。哦，那我将我的网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会被带到巴比伦，他会在当中被刑罚，然后他的军队会逃跑，会失败，会倒在刀下，会分散到四方。所以到二十一节就是讲到啊，上帝用这个来讲到，讲到西底家，哦，他不仅前面以色列人不仅背弃了跟神所立的约，西底家王也背弃了跟人所立的什么约，哦，而且这个约记得这个约是在神面前怎样立的，立的，哦，所以人是这样子，人就是人在当下立的约以后要当心啊，日子过一过过一过，人就想怎样，人就想要换了，对不对？啊，想要改的，想要这样想要那样。记得哦，在上帝面前立的约是盟约，盟约是一生的约，一生的约啊。当然你不能说啊，保证双方都守约，对不对？那你自己不能背约，知道吧？不能背约。好，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被约的，神看重约，知道吗？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我跟你们交通过，说出来的话是属灵的，知道吗？记得我说说话是属灵的，灵的出口是我们的话，知道吗？里面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人说出来的话跟上帝说出来的话相似，是不能改的，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话啊，不要说不好的话，但也不要轻易的做一些承诺，知道吗？就是要当心啊，更不可轻易的起誓啊。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不要发誓，知道吗？其实意思说不要轻易的起誓啊，起誓了就要遵守，因为在神面前说的。好，虽然是这样，二十二节呢，前面不是讲还有归回的希望吗？对不对？所以二十二节也是一样，他说虽然是这样，我会做一件事情，我会亲自把这个香柏树的梢子呢把它拧去了，然后重新栽，知道吗？意思上帝会把这些当中呢啊，找了一小群人，知道吧？然后重新把他们栽在这个嫩枝栽在极高的山上，极高的山上就是不容易被什么，不容易被攻击、被摧毁、被破坏的那个山上。然后在这个极高的山上，就是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这一个枝子就会从一个嫩枝发芽，成为佳美的什么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哦，记不记得耶稣讲芥菜天国像一个芥菜的种子，有没有？哦，然后花越长越大，对不对？就是说飞鸟都宿在其间，有没有？哦，就讲这件事情，就上帝要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知道吧？这神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哦，是栽种在极高的山上，用以赛亚书讲就栽种在锡安山，锡安山，哦，那么呢啊，成为一个佳美的香柏树，佳美的香柏树，哦，那田野的树木都知道我是耶和华，田野的树木就是让万国都知道这是耶和华所栽种的，它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花旺。这里这一句话呢，这一句话就是福音，知道吗？因为这句话就是那个啊，玛利亚送的时候讲的。玛利亚在这个路加福音第一章，他说：“我先尊主为大，有没有？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哦，他说什么？他说五十一节，他施用膀臂施展大能，那么把狂傲的人赶散了， 那么有权柄的失位，卑贱的升高，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扶助的以色列人，纪念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施怜悯到永，要永远。其实这叫怜悯，知道吗？怜悯有一个很奇特的，权柄的失位，卑贱的升高，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就是这边讲的。上帝让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花旺，知道吗？这叫上帝的怜悯，知道吗？所以玛利亚呢，她知道她是最卑微的，对不对？但是上帝使她变成一个有福的人，有，因为 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对不对？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很要紧的啊，这就是这里讲的就是福音，福音，福音就是上帝的拣选临到人，知道吗？但是上帝拣选的是什么样的人？卑微的、可怜的、软弱的、无有的，对不对？所以这个礼拜牧天牧师讲到就是什么，瞎眼的得看见，啊，瘸子可以行走，对不对？瘸子、瞎眼的、瘸子，啊，这个被掳的，对不对？啊，被压制的，就是讲这些矮树、枯树，知道吗？啊，这里讲的是，记得这里讲的是人的心，知道吗？人的心灵，你的内心，你的内心。不是你的外在，知道吗？不是你在这世界多么高位，多么富有，多么富足，多么顺利，不是，是你的心的处境，你内心的处境，你内心的处境。上帝让我们到一个处境，就是像，就是被变成一个卑微的，知道吗？无有的，对不对？人家都是高大，只有你是怎样？小小的一颗，是不是？然后别人都发旺，你像个枯树一样，对不对？好像没有什么生命的希望了，是不是？那福音就是把这个翻转过来，知道吧？所以基督徒有一个意念要知道，许多时候上帝会把我们带到一个卑微的地方，知道吗？会让我们到一个卑微的处境，然后带我们到一个比较艰难的处境，了解吗？这个处境呢，记得我不是讲外在的，是内在的处境，你让你的心觉得很辛苦很艰难，记得这个我们才去经历上帝的怜悯，知道吗？经历上帝的大能，经历上帝的作为，那这个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人还是很理所当然的想要用自己认为合理合适可能的方式去做，知道吗？当我们朝往这个方向去做的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去感受到上帝做的，我们不太容易了，不太容易。所以上帝通常把这些属灵人逼他们到那个位置去，知道吗？你看雅各自己觉得要抓祝福，对不对？然后上帝就把他逼到舅舅拉班家，到舅舅拉班家他还很努力哦，是不是？还会用自己的法子哦。你说羊要有条有纹的，那我就想办法让羊身有纹的，对不对？有条纹的，是不是啊？你要羊没有条纹，我就让羊身没有条纹。我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啊？其实他，你照他的方式做，羊一定不会这样啊。其实是上帝让他说好，你觉得你这样可以，上帝就让你可以，就让你觉得你也很怎样，很行，知道吧？了解吗？上帝也蛮有趣的，你觉得很行，上帝就让你很行，好，对不对？然后最后就上帝就让他看到了，当他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他就觉得不是，那他爱这个拉结，拉结死了，爱约瑟，约瑟不见了，对不对？就是让他到一个很卑微很凄惨的地步，知道吗？然后上帝再让他知道说，我都预备好了， 不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来的，知道吗？摩西觉得自己很行的时候，上帝不会用他，知道吗？你觉得你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知识口才都全备了，上帝不用你，把他放到旷野40年，对不对？然后上帝要用他，他说我是什么？我左口笨舌，我怎么有本事，我怎么行，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些时候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当你觉得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其实要记得有些时候我们只有在这个处境，我们才会很单纯的信靠神，知道吗？很单纯的信靠，我要讲的是只要很单纯的信靠，要不然记得我们很多时候很有理，很有方法，很有本事，就是很难单单的什么信靠，很难回转向孩子信靠神，很难。只有一个我们实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对不对？很难的。所以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很单纯的信靠神是有福的，知道吗？他没有那么多这些这样啊那样啊，哎，都没有，就相信就好。所以最后上帝告诉以西结说，我最后会亲自栽种，不是巴比伦来栽种你，不是靠埃及来栽种你，我亲自栽种。这个对我们基督徒要紧，因为埃及跟巴比伦讲的就是这世界，两个一直影响我们的，知道吗？我们一个要靠权势，一个要靠贸易，知道吗？我们人总是这样，是不是？一个靠名，一个靠利，对不对？但这个都不会栽种你，知道吗？这个到最后会让你失去，了解吗？你唯有靠耶和华神来怎样栽植你，栽植你。所以诗篇喜欢用这个话，就是我们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对不对？圣经说这是耶和华所栽的，以赛亚书讲的，对不对？耶和华所栽的树，所以我们要像一棵耶和华所栽的树，耶和华所栽的树。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呢，我们啊，从这个今天就读这个以西结书这两章，提醒一件事情，其实他在讲一个信心，知道吗？上帝跟我们立约，就是要我们用信心去守这个约。那我们跟人立约，也是要有一个信，啊，一个信心去守这个约。那我们容易看环境、看人，甚至看自己，但是记得一件要紧的是，相信神。在处境中，仍然要记得相信神，然后回到神那里。相信上帝，上帝的恩，上帝神的怜悯，啊，相信在各样的啊的当中呢，总有上帝自己要做的，知道吗？哦，所以我为什么讲玛利亚？因为从玛利亚身上很难想象，啊，未婚的少女就这样怀孕的，怎么去解释？怎么去面对人？对不对？哦，这些都很难。他唯有什么？只有相信上帝会说话，相帝会做事，相帝会去改变人心，知道吧？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今天读的诗篇的话，知道我们总是有一个领受跟体会，在你面前得着慰问的，让我们真是能够啊，在当中用你自己的话，用你从你所领受的，在当中谨慎我们的脚步。我们也从西结书看见，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守约的，但感谢你，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借着我们的主，你让我们能够蒙怜悯，能够从死转向生，从枯树转成花旺，这些都是你自己福音的大能。我们就将心带到你的面前，求你保守我们，眷顾我们，总是让我们在许多的啊，这世界的啊世俗的搅扰当中，我们单单的仰望你，依靠你。谢谢主，你保守众弟兄姐妹，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